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5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日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外交部长库列巴和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会面，这个是自从俄罗斯2月24号发动对乌克兰战争以来访问乌克兰的美国最高级别的官员。另一方面，美国的高级官员说，美国外交官这个星期开始返回乌克兰，先回到西部城市利沃夫，最终返回首都基辅。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说，这个是为了强调美国对乌克兰的承诺，他们将会寻求尽快让美国的外交官重返驻基辅的大使馆。外交官返回乌克兰被视为在俄罗斯炮轰基辅两个月之后，这个国家开始出现了一些安全的景象。美国资深官员还说，美国将为乌克兰应对俄罗斯入侵再提供7亿13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使到自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战争以来，美国对乌克兰的全部军援达到近34亿美元。在星期二，美国和几十个北约盟国将会在德国商讨乌克兰局势和满足乌克兰长期的防御需求。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强调，这个不是一次有关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会议。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星期日在与极右翼对手马林·勒庞的总统大选决选当中获胜。两位候选人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不单止在国内问题上，而且在法国、在欧洲、北约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作用上也是这样。马克龙在获胜感言当中表示，这个国家的很多人投了票给他，不是因为他们支持他的想法，而是为了将极右翼人士排除在外。他想感谢他们，并且知道他在未来几年欠他们一笔债。内政部星期一公布的最终点票结果显示，马克龙赢得了 58.55% 的选票，勒庞赢得了 41.45%， 这个比五年前两人的较量结果差距更少。选民弃权投票率高达 28.1%， 使到这次大选成为自从1969年以来投票率最低的一次法国总统大选的决选。美国总统乔拜登在推特上向马克龙表示祝贺，说他期待着与这位法国领导人继续密切合作。其他欧洲领导人都表达了良好的祝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用法语在推特上说，他相信他们将会共同迈向新的共同胜利，迈向一个强大和统一的欧洲。这个是马克龙与勒庞第二次在法国总统大选当中对决。五年前，当马克龙与极右翼候选人竞选的时候，他是一个承诺变革的新人，现在他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物，在处理环境和经济等问题的时候，选民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这个是勒庞第三次竞选总统，他软化了自己的形象，强调了生活成本问题，并且回到了以前的立场，比如呼吁禁止在公共场所佩戴穆斯林头巾。勒庞和马克龙在上个星期三的唯一一次辩论当中，就国内和外交政策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立场。勒庞希望远离可再生能源，减少法国在欧盟和北约等机构的参与。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日与以色列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进行了会谈，并且接受了他在未来几个月访问以色列的邀请。白宫表示，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共同的地区和全球安全挑战，包括伊朗和他们的代理人构成的威胁。白宫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拜登注意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官员正在努力缓和紧张局势，确保斋月神圣季节的和平结束。白宫表示，拜登与美国历届的领导人一样，坚定地支持以色列和他的国防的需求，包括拨款10亿美元补充以色列的反导弹铁穹防空系统。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在香港时间星期日深夜透过社交媒体宣布离开香港前往英国，他离开正当北京对香港的政策和自由越来越收紧之际。自从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已经有很多香港新闻工作者和知名的政治评论人士陆续离开香港。 钟建华在他的个人面书账号上是上载了两张从香港国际机场拍摄的照片，并且发表了一篇长达2000字的文章，表示要离开香港，并且打算在海外生活一段时间。他这篇题目为不愿作逃兵无奈需被巡的文章里面，并没有直接透露是什么原因离开香港，亦都没有透露是不是受到任何势力向他施压。钟建华只是在文章当中说，亦都不想让很多爱护他的关怀他的亲人和朋友继续为因为难以预计的污浊与黑暗而为他常感忧虑，更加不愿意父母为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事而忧戚，只是抱歉不辞而别，遗憾未能够与各位一一话别。钟建华说，在英国统治香港时期，见证了殖民地时代由相对封闭走向较公平开放。他说英国人没有承诺过香港人什么，但是那个殖民地政府尚且还能够展示现代文明的某种风范。相对于今日，这个吊诡感成为被某些人形容为曾经在殖民主义铁蹄下成长和生活过的他们这一辈的大幸。相对于这种过往，更令他感念慨叹，在这个所谓强国盛世下的新世代，竟然要好像十年浩劫前后那些所谓的同胞那样，无奈被逼没有选择地接受那种以蒙昧世人为目标的洗脑。在上海因为近一个月的严厉封城造成民怨沸腾之际，北京官方说由于疫情在学校、一个旅行团和家庭当中爆发，北京疫情防疫正处于关键的节点。国家卫健委4月24号通报，4月23号零时至24时北京新增确诊病例22例。4月23号北京疫情防控报告，自从4月22号以来累计报告20例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初步显示已经隐匿传播了一星期，感染者人群多样，活动范围广，涉及学校、旅行团和多个家庭，随着排查力度加大，未来还将发现续发的病例。目前当局星期日说，朝阳区已经要求在该区的居住和工作的人员一星期内要做3次全员核酸检测。朝阳区是北京最大的区，人口345万。网上的图片显示，北京一些超市的货架已经清空，很多市民是考虑多储备一些食品和蔬菜等。你都知道，我们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近期上海封控措施引发的乱象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事实上，除了上海，中国多个省市的居民亦都深受极端抗疫措施所困扰。当局坚持动态清零是最佳方案的同时，有权威学者高姿态唱反调，除了呼吁停止封城，亦都认为对抗病毒要因地制宜。但是有观察人士说，中国基层官员的质素是导致有关建议难以落实。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过去几个星期，上海为了达到社会面清零目标，持续调整政策。4月22日起更展开所谓的攻坚九大行动，包括开展社区管控行动，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聚集。其中封控区严格实施足不出户、服务上门的要求，由专人为居民提供物资。管控区严格实施人员不出小区，防范区人员不可以流动到封控区和管控区。另外会开展检测筛查行动，采取分区分级检测推进模式。封控区每日开展一轮核酸筛查，管控区就采用每3日一次抗原和每2日一次核酸检测的组合筛查方式。严厉的管控措施影响到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品质。纽约时报20日的报道说，目前市内已经出现粮食供应短缺，有居民更由于未能及时就诊而死亡。国际社会关注上海的封控措施是不是会持续下去。当局最新的讲法是，目前来讲，上海的疫情防控已经出现积极向好的趋势。相信只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正常的生活就会早日到来。如果上海实现社会面清零，并不断巩固防控成效，就可以根据3区划分相关要求，逐步分批有序开放社会面人员流动和生产生活，直至完全恢复常态。 作为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封城举世关注，但其实采取封控措施的省市遍布全国，只是部分城市国际影响力有限，加上当局封锁信息，具体情况不为外界所知。不过从16日透过微信公众号发表的一篇文章可以看到端倪，以哪些发不出声音的地方为题的这篇文章重点提到吉林，并引述3月底网上一段视频，说从原始一名货车司机由于高速公路封闭被困车上20多日没吃东西，最后猝死在车里面。4月初长春有居民在业主群入面号召进行敲盘行动之后，被当局拘留7日，并且被处以罚款，理由是意图向政府施压。文章表示，吉林整个省封城造成的人道灾难仍在持续。网络上最新流出的长春居民微信聊天音频，听到有小孩饿到大喊，有家长就埋怨说食物早已运送到楼下，但是就无法拿到手。文章还提到，已遭封锁2个月的黑龙江小城绥芬河，有新冠患者冒用家人的核酸阴性报告去到政府医院看病，导致疫情在县城扩散。接诊的医生作为直接负责人，要戴着手扣脚镣在医院做体检，由于不堪受辱，用牙刷割脉自杀。云南的瑞丽就被作者形容为最惨的城市。文章说，过去1年，瑞丽先后经历9次封城，沿边村寨每个村口都设置了关卡，严禁出入，很多村民已经有将近1年没有出过门。在这段期间，居民做了几百次核酸检测，但是直到现在仍然动弹不得。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红表示，他的家乡安徽淮南市疫症面临困境。
淮南市经济基础就很薄弱，现在就造成了很多的人其实是生活是很困难的。
任瑞红说，淮南的经济基础薄弱，现在造成很多人生活很困难，但是大家都没有听说过他们有对外发出声音，亦都冇乜人关注佢哋。其实当地嘅疫情係好严重㗎。据讲上海唔少人本来检测结果係阴性㗎，咁但係一过到嚟淮南一检测就係阳性，所以造成小規模扩散。淮南市嘅基础医疗系统非常差，老龄化非常严重，好多老人。如果物资供应唔上，如果发生次生灾害，例如有其他疾病没办法就医的话，情况就会变得很差。加上淮南本身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市，没什么人会关注它，也都没什么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只好自生自灭。据中国财新周刊统计，目前全国有20多个城市处于封控状态。纽约时报分析说，上海对抗 Omicron 疫情的教训令到全国各地的官员引以为鉴。人口约240万的安徽芜湖市只是因为市内出现了1宗新冠病例，当局就展开封控，要求居民足不出户，还要每日进行病毒检测。有评论认为，过去1个月上海分区封控构成的乱象严重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身在美国的任瑞红表示，他身边的美国人对于上海粮食供应不足等状况感到匪夷所思。
没有办法跟这些美国人来解释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国家还会。
任瑞红说，很难向这些美国人解释为什么在中国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他只能够向他们解释，中国的官员很无能，不能够好像美国那样将老百姓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任瑞红认为，成功举办冬季奥运会又好，航天员升空又好，其实对于美国人来讲，都不及一个90岁老人能不能够在疫情期间吃到饭更加重要。虽然官媒继续为政策护航，重新躺平没有出路，只有动态清零才是最佳方案，但是民间抵制情绪不断升温， 上海连日来都有居民以标语和上街等方式宣泄不满，就连国内一些权威学者亦都高姿态提出异议。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等专家近日在科学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文表示，中国不能长期维持动态清零，需要有序重新开放，等社会和经济发展恢复正常，并适应全球重新开放。他说，快速抗原检测是社区检测的首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亦都较少，更加可以及时发现传染源头。钟南山的文章先后被搜狐、网易、腾讯等中国媒体转发，但是据了解其后遭到删除。全国人大代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刘小兵19日在微博上发文，就防疫工作提出建议。刘小兵说， Omicron 病毒潜伏期已经缩至3到4日，但是当局仍然照搬以往的一套。他呼吁缩短封控期，停止一人确诊封晒全栋楼、全个小区甚至是封城的过度防疫做法，避免加剧恐惧心理，引发大量人道主义灾难。又建议赋予给下层决策者因地制宜的权力。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前高管任瑞雄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基层官员倾向于一刀切，令到抗疫的效率大打折扣。
上海的一个小区你把它封起来，它里面可能很多有本地人、有外国人。
任瑞雄
说，
上海的一个小区一旦封锁，入面可能住了本地人、外国人，又或者是外地的打工者，但是在他自己的乡下，一个小的三线城市，你封了一栋楼，入面就只是得本地人，可能栋楼本身就是整间公司、整个单位。任瑞雄认为，即使是一线城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四个地方的复杂性都不一样，因地制宜是肯定需要的，不能一刀切。但是现在很多干部就只懂得一刀切，基层官员不愿意动脑筋，根本没办法高效运转。任瑞雄说，刘小兵等权威学者的建议并未违背动态清零，只是更为人性化和合理化。但是他认为，以中国的国情，要将清零和高效运转相结合是行不通的。
真正能做到他说的那样的话，那么需要一个很高素质的。
任瑞雄认为，要做到刘小兵所建议的因地制宜，需要一个很高质素的基层干部的队伍，甚至将基层、县、市、省串连埋一起，当中任何一个层次的官员都必须高度负责，并且具有牺牲精神，然后是高质素并且是团结协作的。以中国目前的现状，他的基层官员乃至是去到省部级的官员，他们并没有那么高的能力和质素。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没完没了的核酸检测能不能够帮上海摆脱新冠病毒呢？27岁的美国人魏杰安是去年9月是去到上海，在这个中国的金融中心开始了自己的新工作。好像所有人一样，他也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后繁华的上海竟然会一夜之间是空空荡荡。他是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电话采访，是讲述有关封城的情况。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从四月一号开始隔离，最初开始他们告诉我们就是4日，所以我们只是储备了4日的口粮，算下来到今天已经是整整第三个星期。魏杰柯是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是那层楼每日都有新的病例，所以现时看来解封遥遥无期，没人知道是哪个时候会结束。魏杰柯居住的小区位于上海静安区，由于每日都出现新的病例，已经是被划分为是封控区。4月11号按照新冠病例的多少亦是分布，上海将全市分为三个区域，封控区、管控区亦是防范区。封控区目前涉及到1188万人，它的管理最为严格， 居民除了极特殊情况是没有外出机会，从18号到21号封控区的居民连续接受每日核酸检测，去到4月20号开始，管控区居民开始接受每日的核酸筛查。对于住在封控区的倪杰柯来讲，测核酸是他唯一外出的机会。他说隔离期间测核酸基本上就是唯一外出可能接触其他人的时候，尤其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一栋一栋楼下去，大家是会排队，但是大家来的也都不算太远。他还说他是记得当时志愿者给予他们是发出了快速检测盒，但是没有人会用，所以我们都围着志愿者看检测盒从一个人手里面递到另外一个人手里面。但是由于每日都有阳性的病例，楼里面的人恐慌情绪是越来越严重，现时大家排队都会间隔一米。不过我住的是老的栋子楼，没有电梯，大家觉得病毒就在楼梯上面，出去的话就会得病。倪杰柯说很多人就在微信群里面说我们不去了，他们叫我们测，我们也都不敢去。微博上面网友也都有相同的疑虑，网友是其中一个人，就是说现时上海又开始实行新的政策，封控区以及管控区每日都要进行核酸检测，但是这个渠道产生的交叉感染的风险是很大，但是他是未有好好地防范这些的漏洞。而另外一位网友堂堂白双双是表示两次核酸间都没有超过24个小时，请问核酸的意义是在哪里？为核酸而核酸。新华社援引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检验实验中心的主任高春芳的讲话，高频次的核酸检测十分之必要，原因是所有的病原体都有潜伏期，同时如果病毒的载量比较低，次次检测可能会走漏了一些的病例。虽然已经多次大规模检测，上海的病例数是始终维持高位。据上海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报告，4月21号上海新增病例1931宗，以及是无症状感染者是15698宗。4月20号上海新增2634宗确诊病例，以及是15861宗无症状感染者。西方防疫专家认为，在这种情况底下，每日大规模的检测核酸似乎并无必要。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教授、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法暨人权协调中心主任高斯廷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确实认为大规模集中核检测是有可能导致新冠传播，而不是压制它的蔓延。他说在他看上来，中国应该是采取核酸检测加快速的检测的方法，快速检测能够在屋企里面完成，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工具。他还补充说，核酸检测需要送到实验室，并且大家聚集起来接受检测会带来风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阿达利亚医生致力于新型传染病以及是疫情准备的研究，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奥密克戎病毒的高度传染性，任何社交都是可能传播的机会。阿达利亚表示，整个城市可能存在着很多未知的传播链，而中国政府严厉的疾控手段并未有给予大家动机来进行检测，特别是那些的轻症患者。上海政府在4月19号恳请公众继续配合接受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希望通过每日的进行核酸检测以及快速检测，并且加快转移阳性患者来达到社区清零的目的。而已经被困在家至少3个星期的上海居民是越来越不满中国的清零政策，认为这个对社会带来了损害大于它的益处，特别是在大多数病例是无症状感染者的情况底下。在微信上面流传的一条视频当中，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是医生指出，民生更加重要。他说我们自己的城市上海之间要不要进行交流呢？徐汇区以及是黄埔区之间，黄埔区和静安区之间要不要交流呢？ 你如果认为这种交流亦都不能够有的话，这样问题就来了，整个城市可以停几耐。他说大家不吃不喝，没有地方买菜，有病不能够到医院去看，这个时候死了的人要远远高于冠状病毒的死亡人数。他还继续说2021年的8月，张文宏在呼吁中国应考虑与病毒共存之后，受到了网络暴力攻击。4月6日，主管2003年 SARS 疾控以及是在2020年早期協助制定清零政策的中国呼吸道疾病专家钟南山，在国家科学评论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认为长期的动态清零无法实现，中国是需要为社会经济正常发展而重新开放。钟南山在文章当中说，由于奥密克戎的高传染性，长期动态清零是不可能实现，中国是应该是采取的措施是提高疫苗的接种率，在社区当中优先使用抗原试剂盒，加快药物的研发，对病例进行随访调查研究，以调整最短隔离的时间。这篇英文的文章的中文翻译在4月19日开始在中国网络上流传，而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网站在同一日发表的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变的文章，文章援引习近平的讲话，动态清零最大的限度的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以及身体健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阿特尼亚医生认为，中国要走出新冠的阴影，必须要改变现时的策略，这个包括为高危人群提供疫苗，分发快速测试盒，储备抗病毒药物以及是单克隆抗体药物。他说与此同时，他们是需要教导大家是规避危害以及提高风险的承受能力，而不是一味的使用没有科学依据的威权工具。对已经在家是停了3个星期的上海人民来说，没完没了的检测以及隔离令到他们看不到任何解封的迹象。魏杰柯表示，封城以来几乎每日都看到有人被带走。他说我经常看到大家是被带走，我们的桌台就在窗户面前，每一日都会看到有大巴黎把拉着箱的人是带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上海封城影响全球供应链，物流不畅导致的零部件供应不足，打乱了南韩企业的生产，个别企业甚至是要停工。面对这样的情况，南韩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正是考虑将鼓励企业回流制定为下届政府的重点政策的课题。南韩国际经贸学者认为，供应链修复力将成为新政府经济安保政策的核心，未来南韩经济从一定程度上将不可避免地与中国脱钩。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上海严格的封控清零政策加剧了全球物流瓶颈现象。据南韩海运业界的消息，往返中国内陆和上海港的货车流量较平时减少了 30%， 导致运输时间延长数倍。这些对依赖中国产零部件的部分韩国的企业造成了影响，已经饱受芯片短缺之苦的汽车业首当其冲。由于中国零部件供应商的供给受阻，韩国通用汽车富平第一工厂这个月的开工率降至平时的一半。现在汽车位于全罗南道的一家委托生产商宣布暂时停工，车载电池、电子等行业亦都出现了不容乐观的迹象。南韩外交部官员表示，车载电池石油化学领域的部分产品出现了进口延迟的现象。另外，三星电子笔记本电脑的生产计划亦都因为中国原材料供应不足而出现差池，该公司近日没办法不通知客户推迟交货。在上海拥有生产设施的韩企受到了更加直接的冲击。南韩化妆品巨头之一爱茉莉太平洋集团位于上海的工厂从本月1日起停工，至今仍未复工。龙芯、好丽友等食品企业的上海工厂虽然从本月12日起 先后复工，但由于物流、通行证、防疫要求等等嘅问题，开工率仲唔到50%。更令南韩担忧嘅就系呢种封控措施正系蔓延至韩企密集嘅江苏同浙江。目前包括三星半导体组装同测试工厂所在地苏州在内，两地多城均处于不同程度嘅封控之下。据韩国金融新闻嘅报道，位于昆山嘅一家韩国大型化学企业原本定于20日复工，当日上午就突然被当地政府告知复工推迟到29日。南韩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郑恒坤在通话之中对美国之音表示，江苏、浙江等上海周边地区和南韩的贸易往来更加密切。按照去年南韩从中国各省的进口的数据，来自江苏省的进口额最高，占到20%有多。未来情况要看中国会否继续收紧，如果封锁扩大到这些地区，对南韩供应链的影响必然会上升。虽然上海等地政府正是推动企业复工，但是进展缓慢，中国中央政府对动态清零的坚持亦都增添了不确定性。科学期刊这个月15日在一篇报道之中援引专家的话报道表示，并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为与病毒共存作准备。预计中国将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继续实施错误的措施。面对这种情况，南韩总统职务过渡委员会副委员长权宁西近日表示，上海封锁令到3000多家韩企蒙受重大的冲击，应该为有意回流的企业提供大力的援助。南韩每日经济援引过渡委员会核心人士的话报道表示，上海封城仅仅是新冷战时代全球供应链问题的一个体现。委员会目前正是考虑将促进企业回流指定为新政府的主要政策的课题，为回流企业提供补贴、税额减免等优惠措施。除了企业回流，南韩专家认为新政府还有可能采取供应链多边化、参与美国的关键产业供应链重组等政策。南韩贸易协会国际贸易通商研究院研究委员金基英在美国之音的通话之中表示，南韩一直以来对外贸的依赖度很高，而且在国内解决所有供应链的问题亦都并非易事。在遇到风险的时候，比起回流，同其他国家构建多元的供应链是更正确的方向。郑恒坤亦都认为，布局多条供应链是大势所趋，新政府必然会推动供应链的多边化，以确保它的稳定性。只不过供应链是经过长期累积形成的一个稳固的网络，并非短时间内能够改变的。南韩西江大学国际研究生院国际关系学教授金在千邮件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要求的时候指出，供应链复原力将会是尹石月政府经济安保政策的核心。去年文在寅和拜登会谈就合作加强半导体、车载电池、稀土、医药品产业供应链的复原力达成一致，预计新政府将会履行有关的承诺，配合拜登政府从关键产业供应链之中剔除中国的政策，拉开和中国的距离亦都从一定程度上面符合南韩自身的需求。南韩贸易协会国际贸易通商研究院在这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之中指出，全球供应链的去中国化已经开始，南韩有必要改善对中国的过度依赖。报告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全球供应链的去中国化的趋势。从短期来看，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优惠措施减少等经商环境方面的变化，促使外资企业甚至中国本土企业迁移生产基地。美中贸易战的长期化更加强了这种趋势。从中长期来看，由于中国制造业升级、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中国对海外中间产品的进口减少、出口增多，同时对中产品的消费能力增强，趋向于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对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参与率和依赖度将会降低。 報告中的數據顯示，中國對全球價值鏈的參與率已經從2011年的 40.5% 下滑到2020年的 36.0%。 這些對南韓這類以中間產品出口為主、依賴分工貿易體系的經濟體無疑是不利的。鄭恆坤指出，從民間情況來看，圍繞中國的供應鏈已經開始重組，今後的關注焦點在於半導體、電池等尖端技術產業。美國已經採取了強有力的技術管制措施，其他發達國家也在實施類似的政策，這些國家今後的政策動向有待進一步的觀察，不過預計南韓會跟隨這個趨勢。金在千進一步指出，全球化時代已經結束，世界經濟今後將會形成以美國、中國等大國為中心的不同的區塊，因此從一定程度上，南韓與中國經濟的脫鈎是不可避免的。尹錫月政府極有可能加入美國的印太經濟框架，這些將加快與中國的脫鈎。不過他亦都指出，南韓與中國在經濟上面的長期互相的依賴，完全脫鈎是不可能的，因此全面斷絕與中國的經濟關係並不可取。以上是美國之音郭靜怡首爾的報導。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軍事行動頻頻受挫，繼日前俄軍王牌戰機蘇-35在烏克蘭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附近遭到擊落之後，俄羅斯黑海艦隊旗艦莫斯科號導彈巡洋艦亦在上星期遭到烏克蘭海王星反艦導彈擊沉。咁呢個情況對解放軍與台海戰爭有咩啟示呢？下面係美國之音記者范東寧專訪平可夫嘅報導。
戰事初期，俄羅斯嘅坦克大軍被烏克蘭以各種反裝甲武器襲擊摧毀。隨住戰事嘅推進，俄羅斯嘅海空軍亦都被證明冇想象中強大。俄羅斯嘅莫斯科號同蘇-35戰機點解喺俄烏戰爭當中成為活靶？俄系武器究竟是在哪些致命缺失？而另一方面，中国解放军的辽宁号航母和多款主力战舰都是用前苏联的军舰、军机为基础改进，苏-35的坠毁和莫斯科号的沉没给予了台海两岸怎样的震撼和启示？如果台海爆发战争，解放军的军机和军舰是否亦都可能重蹈俄军覆辙，不堪一击？前身为系瓦良格号的前解放军辽宁号航母的作战能力是否值得担忧？汉和防务评论军事杂志创办人兼总编辑平可夫对美国之音表示，辽宁号是科研船，不适应现代海战，和美军航母根本不是同一个档次，仿制品永远是赶不上原装货。
他们当初的初衷啊，其实是完全和现在是一样的。他们并没有打算用辽宁号去作战，他们只是说完全没有航母的操作经验。
平可夫表示，他们当初的初衷其实完全同现时的是一样的，他们并没有打算用辽宁号去作战，他们只是说完全是没有航母的操作经验，即使是今日。它确实是一艘科研船，主要是用于测试以及训练，这一点他们还是十分之清楚。美国人怎样会看得起他们的辽宁号呢？它有几架的1015飞机，这种飞机是上世纪70年代苏联设计的，作为临时过渡的舰载战斗机。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它的油料、武器弹药、载重量都是受到极大的限制，然后人家美国的航空母舰一分钟弹射几架飞机，而辽宁号一分钟起降几架飞机，这些我们大家都非常之清楚。所有我们是告诉大家知，美国有11艘航母、80年的作战经验、装备最现代化的 F-35C， 当然还未有满载，但是陆陆续续的人家是在这里装载，这个和中国所拥有的舰载战斗机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亦都不是一个世代，这个是问题是一方面。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刚才是亦都提到，辽宁号亦都好，瓦良格号亦都好，夫切涅佐夫亦都好，这个是江陵级导弹巡洋舰亦都好，它都是在乌克兰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南厂是建造。你看看他们的外观就知道， 我哋最近的距离摩尔曼斯克见过夫兹是列佐夫，在大连亦都见过他们的瓦良格，当时就是正在处于改装，这个是2005年那一个粗造罕接的工艺，方方面面简单讲，它就是一个典型的苏式的球相，又大又笨，先有了再说，而且并未有经过科学的严格的论证，它完全不适应现代的海战，尤其是你去跟美国海军比航空母舰，我相信这个是完全是没有必要再进一步解释，所以它们的定位是很清楚，只不过是科研，但是搞不清楚的是到了21世纪他们仍然对辽宁号进行了一个逆向的工程研制，然后制造了一艘山东号，虽然内部的舱室可能进行了优化的设计，但是你看整个特征也是作战的运用方法和人家30年前1970年代那个是苏联圣彼得堡的苏霍伊舰船设计局设计，到我们的系念书上面看一看，采访过总设计师的谈话就很清楚，当时设计的这两艘完全是作为过渡，我相信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他当时是没有办法研制弹射器，也都没有办法研制现代化的岸对岸飞机、舰载战斗机，所以干脆就一个系统的仿制，就是回到米哈伊尔·博格相当的谈话，仿制的永远赶不上原装货，否则他们的航空科技就不需要再发展，这个海上科技还是发展些什么呢？除了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被击沉，俄军苏35战斗机也都被乌克兰击落，未来的如果爆发台海战争，解放军是否还能够依靠同样的机型的战斗机是取得空制空缺？刊和防务评论军事杂志创办人兼总编辑平可夫表示，最近几年中国研制了大量的电子侦察机、电子干扰机，最新亮相的歼16D 已经是现身台海刺探空军雷达，在这方面确实是取得到一些的进步。
因为苏34已经被击落了两架，这是我数到的啊，苏35据说是一架，这就完全足以证明
苏34已经被击落两架，这个是数到的。苏35据讲亦都被击落一架，这个就完全足以证明一，他们缺乏隐形，他们不是隐形的战斗机，所以人家乌克兰的雷达能够发现到他。第二，你没有完整的一整套的电子对抗系统，你怎样去干扰人家的对空导弹的发射？它就是不像中国。其实这几年中国我们都直白地说，它是很上进，研制了大量的电子侦察机、电子干扰机，现时已经发展到很多代，已经是从高新12345一直是发展到高新14。所有这些的一个系列的反潜、电子侦察、电子干扰等等的远程干扰，它还是发展到垂队干扰机，这个是最近刚刚亮相的歼16D。台湾国防部亦都讲过，到了台湾防空识别区，因为它主要的责任就是要负责，是当比如讲台湾的雷达锁定了中方的战斗机以后，歼16D 能够发现这个雷达的具体方位，以及是什么型号的雷达，它都可以探测得到，这个就是为什么频繁的地对台湾系的东岸南部去，这个就是逼百里雷达不断地开机，每日刺探一些的信息，虽然你使用的可能是训练频率，你可能将输出的功率降得很低，你可能很少启动各种各样的跳频方式，但是日积月累还是仍然是可以多多少少都能够知道一些，他们至少能够知道这个是什么的雷达在跟踪着我，在锁定之后，然后歼16自己能够发射以及是反辐射导弹来攻击这些台湾的地面雷达，甚至台湾的预警机，甚至是台湾的空军 F-16 战斗机的雷达等等，都有可能被歼16D 是探测得到，但是这个是30年以来你俄罗斯空军发展的这种型的号的垂队干扰机一看就未有见过。随着俄军苏35战斗机系被击落以后，俄黑海的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亦都被击沉，普京发动的侵乌战争遭受重大的打击，面对俄军如此的战况，习近平是否会重新制定他的攻台战略？ 刊网防务评论军事杂志创办人兼总编辑彭可夫分析认为，习近平正重新评估攻台战略，但是独裁者的心态以及政治家的个人野心决定习近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想法可能会更激烈。
这个攻台战略他们绝对是在重新的审视、重新的思考，但是我在这里要提醒
彭可夫表示，这个政治战略他们绝对是在重新审视、重新思考，但是在这一处要提醒大家所有的观众，有一种的说法觉得习近平比普京聪明，他可能会重新审视整个对台动武的政策。要告诉大家知的是不要高估他们，独裁者的心思是一样的，独裁者的水平都是一样的，看看他们在上海防疫的所作所为大家就知道了，他不是通过一种科学的管控来处理严峻的事实，而是通过政治决定以及是政治的决策以及是政治家的个人野心。他们所关心的第一个话题就是个人如何掌握政权，这个是普京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习近平亦都是一样，他们不会改变错衷，他要解决台湾问题的想法可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因为他面临着更多的国内压力，包括防疫的问题等等，但是在具体的战术运用方面，我认为他们会调整，否则他们的间谍亦都用不住是在全世界这么多的积极地搜集各方专家的看法、最新的情报、各种的分析状况，他们确实还是很积极，这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另外一个方面，一旦开战，双方的损失以及中方的表现，我仍然是要重复刚才所讲的三个字，打不得。为什么？因为开战就完全是一个体系的对抗，这个就不是讲出动一艘055毫无任何的掩护，出动两三架的苏-35毫无任何的其他一体化作战的状况，它很可能作为一个整体作战的优化，出动大量的电子干扰机或者是动用弹道导弹，率先就将台湾的雷达基地、防空导弹设施给予是彻底的摧毁，它现时有这样的能力，然后它可能会动用大型的水面舰，而且它会笨到是将大型的水面舰是驶入到台湾岸对舰导弹的攻击范围之内，这个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它仍然是会严密地希望获得制空权，阻止 F-16 接近这些的水面舰队，但是这里我要想告诉大家知，事情的发展不见得好像他们所想象的那么如愿以偿，因为台湾拥有非常之彪悍的空军作战力量，还有美国极有可能提供各种各样的情报支持。从这一次的事件，我们就可以想而知所谓的情报支援系的重要性。平和夫亦都表示，未来解放军一旦对台湾动武，美国同其他西方国家极有可能给予台湾提供情报的支援，而军事情报在现代战争当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再加上美国出兵的可能性，这个的势必要大大增加了解放军武力攻台的难度。平可夫说，所以情报的支持这一点是超级重要，所有这些的系统体系的对抗就有可能决定台海战争的走向，将会出现一个非常之复杂的状况，还有美军海空军参战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参战不见得说是直接地发动导弹攻击的什么，美军用电子干扰系统干扰你，令到你中方看不到台湾的水面舰，看不到美国的航母，这个是完全可能的，他甚至用潜舰以误击的方式给予你一下击沉一艘船，人家到时候不承认你有什么的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宁华盛顿报道。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日前发文话：中国大陆冇得退了，台海爆点或者已经不远。佢此言一出，就遭到台湾网友几乎一面倒咁嘲讽：快啲嚟，快啲打！有分析人士话，咁样显示中共对台嘅恐吓心理战已经被台湾人睇成系一种笑话，但系台湾系唔能够掉以轻心。亦都有分析人士话，网友只系一种纯粹嘅情绪发泄或者喊话，因为从民调数字嚟睇，台湾愿意不惜付出生命上战场嘅年轻人其实系喺度减少。下面系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喺台北报道。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日前发文表示， 中國大陸冇得退啦。台海爆點或者已不遠，胡錫進此言一出，就遭受到台灣網友幾乎一面倒咁樣諷刺，快來快打。有分析人士表示，呢啲顯示中共對台嘅恫嚇心理戰已經被台灣人睇成係一種笑話，但台灣唔能夠掉以輕心，不如以氣弱態度嚟到看待嚴肅嘅台海安全問題。亦都有分析人士話，網友只係一種純粹嘅情緒發泄或者喊話，因為從民調數字嚟到睇，台灣願意不惜付出生命上戰場嘅年輕人其實係喺度減少。美國聯邦參議員預算委員會共和黨首席議員林塞格雷厄姆等六位參議員15日離開台灣之後，16日《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就在微博發文表示，他感覺台海局勢山雨欲來風滿樓，離真正的爆點或者已經不遠，美中台三方遊戲玩到盡頭，上升為直接軍事對抗的概率是極高的。他說美國成功動員起西方世界開展全面對俄制裁，令到華盛頓覺得對華威脅有了新的籌碼，美方嘗到了不費一張一彈就搞亂了歐洲的甜頭，亦都會想如發炮製搞亂亞洲，消耗中國。他又說目前真正的危險是大陸冇得退了，但是美台誤判了又往前跨了一步，台海就只翻開攤牌的新的一頁。他希望中國大陸民眾對台海局勢的攤牌要加快累積心理準備。胡錫進的發言令到一些中國網友叫好，說是時候進行台海戰爭，內地社會層面的心理動員了。亦都有人說時刻準備住，但是近期深受疫情所苦的上海網友就大宣說，打仗要不要戴口罩呢？測核酸呢？亦都有其他網友附和說，打台灣一個得陽性，全軍拉回去隔離。台灣方面就幾乎是一面倒地說，好啊，求你快打，喊了沒多久還在喊，拜託你們快點打，如此等等。對於這種現象，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宋國成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胡錫進時常對台灣發出文字恐怖主義，如果該篇文章不單止是他的個人的觀點，而是影射中共高層的意見，這樣就有兩點值得關注。首先，在俄烏戰爭之後，中共確實已經體認到武力攻台可能會遭致美方動員全面制裁，戰爭成本增加了，政治和經濟的風險亦都增加了，所以中共在對台軍事行動前務必會更加謹慎。其次，直由恐嚇台海爆點已經不遠了，中共退無可退來到表明，如果將來中國對台動武亦都是被迫作戰，為未來侵台塑造一個出師有名的藉口。宋國成說，台灣網友嘲諷式的回應反映出台灣人對於中共對台政策荒誕性的看法。宋國成說，因為今天在台灣並沒有人會同意所謂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講法，亦都反映出多數台灣人認為中國自己的防疫工作都做不好，還想統一台灣嗎？這些顯示出中共對台的恫嚇心理戰基本上已經被台灣人看成是一種笑話。不過宋國成亦都說，雖然中共是放羊的孩子，但是台灣還是必須要防備那一天真是狼來了，所以玩笑歸玩笑，但台灣對於中共的軍事威脅還是不能夠掉之輕心，不如總是以氣弱的態度來到看待嚴肅的台海安全的問題。台灣美麗島電子部民調專家戴立安從另外一個政黨政治的角度來到分析台灣網絡上面的氣弱的言論，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網絡上的匿名性很高，存在著各種反串或者故意刺激對方的言論，大家可以去思考這樣喊打的言論到底對誰有利呢？他說以這幾年下來的情況來說，他覺得無論動機如何，但是從結果來看，民進黨其實是比較大的獲勝者、獲利者，因為他會翻轉到民進黨的政治資本，這種的言論和政黨在推動政策或者在整個選舉的氛圍上面其實都非常密切地扣合住。他表示，美麗島電子報3月份的民調顯示，20至39歲的年輕人對中國共產黨的好感比率都只是有個位數，反感就高達90%， 經過交叉分析後，可以發現台灣民眾在2019年初習近平發布告台灣同胞書之後，對共產黨的印象急速下降，而同時對民進黨的好感不斷攀升，兩者呈現鏡像的相反走勢，一直持續到現在。換句話來說，比到台灣人對共產黨的好感度下降，將有助於提升對民進黨的好感度。戴立安說，民進黨政治操作人士都看到了這一點，所以抗中保台親美的主軸一定會持續延伸到2024年總統大選。他又表示，台灣網友喊打只是一種鍵盤上的表達，因為從民調數字來看，實際上並不是如此。他說，從去年至今，雖然經過了俄烏戰爭，但是兩岸是否終須一戰的民調結果差異不大，但是如果細部來看，就可以發現，特別是20到29歲的年輕人，去年覺得終須一戰的大概有61%，但是今年只是剩下46%，他是逆轉的，也就是說，在還未有發生俄烏戰爭之前，年輕人認為戰爭離他們很遠，但是當俄烏之戰發生之後，戰爭的現實感拉近了，很多年輕人開始對戰爭風險產生疑慮，因此同意終須一戰的比例下降了10%有多。戴立安又說，另外一個更高張力的題目問卷受訪者是否願意付出一切代價，甚至犧牲生命以避免台灣被中共統一的時候，20到29歲年輕人的反應亦都發生變化。戴立安表示，以去年尚未發生俄烏戰爭的時候，台灣20到29歲的年輕人認同犧牲生命的比較多，是達到53.1%，比較不認同的是43.7%，多了近10%。但是今年做同樣的民調，20到29歲的這一層，他們認同的是50.3%，和不認同的46.1%的差距只是拉近到4%，也就是說認同的下降，不認同的增加，年輕人認同要上戰場的比率是下降。在台北一所大學就讀大二，今年剛剛滿20歲的徐玉文對美國之音說，台灣年輕人都是在良好保護之下成長，雖然俄烏戰爭的確令到台灣人提高警戒心，但是如果真的發生戰爭，年輕人可能還是會畏縮不前，並沒有辦法好像烏克蘭一樣無所畏懼地向前衝。他覺得台灣網友會嘲笑中共的恫嚇言論，但是是因為中共一直說要打台灣，但是都沒有真正地打過來，就會覺得他只是說一下。但是他認為台灣人的警戒心太小了，萬一哪一天中共真的打了過來，那怎麼辦呢？他還是會感到擔心和懼怕。不過今年80歲的家庭主婦彭晴妹就有不同的看法，她對美國之音說，假如台灣發生戰爭的話，她雖然上了年紀，但只要她有一口氣還在，她一定會跟國家站在一起向前衝。她表示，中國人民亦都未必愛開戰，他們很多年輕人都是一胎化下的子女，他們都希望過一個安定的生活。她說她曾經看過一段的電影，而是被徵召送往中印邊境前線的中國新兵在車上面喊成一堆，所以他們其實也都不想戰爭，只是中國領導人一直揚言不放棄武力犯台。台灣成功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蒙志成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俄烏戰爭一方面反映了強權入侵不代表就一定能夠取勝，增加了台灣的自信心，認為對抗中國未必會敗，而另外一方面亦都令到所謂的天然獨世代看到了一個機會，就是你打我你亦都不一定成功的，但只要你敢打我，他就真的獨立了。年輕人反而在這裡等待一個更能夠獲得獨立的時機，覺得危機就是轉機，說不定會更好。孟志成又說，但是這些也存在著一個風險，就是過去台灣因為擔心兩岸開戰可能會戰敗，所以盡量避戰，但是現在變成有些民意認為戰也不一定會敗，反而可能增加了台海戰爭風險，必須注意。他又表示，在台灣民主世代之下成長的細佬哥並沒有辦法接受國家人格被壓迫，言論處處受限制，亦都冇辦法接受面書 Instagram 必須翻牆才能夠使用。台灣年輕人信奉的政治文化和訓練出來的思維和中國完全不一樣。孟志成說，他們對 中共的體制，第一個不信任，第二個就是討厭這樣的體制，討厭中國的那種非民主由上而下的這種體制。徐玉文說，北京冬奧會期間有中國網友將台灣的獎牌掃算入中國，試圖想將台灣當成中國的一個省來到看待，令他很反感，他認為兩岸接觸只會助長敵意。以上是美國之音陳君台北的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